谢谢啊，露西姐妹、陈倩姐妹带领孩子们啊，一同的来开始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啊。刚才的诗歌跟今天要讲的信息是非常的配合啊。今年我们的年度的主题是从飘荡到回家啊。上个星期跟大家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总结啊，我相信这个十二月了啊，我想能够把今年这个主题做一些的总结也是需要的。那所以今天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主题再来一个的overall 的一个的思想，一个的讨论，一个的总结。虽然有一些可能大家过去一年下来已经都听过了哈，但是希望能够再听哈，让大家可以兼顾一下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些的理解。那开始这个主题，我想我就引用大家很熟的哈《路加福音》里面浪子的故事作为一个的开头啊，一个的引言哈。那我相信我们对浪子的故事不是很陌生，都很熟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读，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大概的一些的内容啊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哈。那这个故事讲的我相信我们都有印象，是讲到有一个小儿子啊，他就对他的父亲说，父亲呢把我当得的应该给我的哪一份的家业给我吧，虽然你还没死啊。那父亲也给了他了啊，这个小儿子就离开了父亲，离开了这个家啊，出去了，过一个自由任意妄为的一个种的生活啊。故事告诉我们，这一个的小儿子在外面随意的、任意的来挥霍他所手头有的资产，那结果呢，带来的结果我们也晓得啊，是一个痛苦的一个的结果哈。无论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无论是因为他不懂得理财的缘故哈，最后哈他要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啊。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这个非常低下的一个的工作，就去喂猪养猪啊，犹太人养猪就是代表就是不得了的一个侮辱哈。但是他要去做了啊，因为他没有得吃啊，所以当他在最困苦的一个的时刻的时候，他也在想，干嘛呢？我家还有一个父亲，我回去就算他不认我了，我求他给我当一个工人，一个仆人啊，我在家里面所看见那些仆人所遭的待遇，总比我现在在这里饿死更好。所以他就想一想，我说还是起来回去了。回家是这个离家在外的一个浪子唯一能够有一个好结果的一个行动，他就回去了。当他回去之后，他以为他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会打骂他一顿，然后好了，你去当工人吧。但是没有，这个父亲远远看见他，就跑过去拥抱他，然后把他儿子可以有的所有的尊荣给回这个儿子。那这个是浪子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很熟啊，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故事很多遍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就想跟大家来探讨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究竟这个离家的儿子离开了家之后，他的遭遇是什么？他所遭遇的事情为什么是那么的惨？那么我们晓得浪子的故事，其实这个是个比喻，这个故事是耶稣用来比喻什么？来比喻神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啊。 浪子的故事不是浪子是主角，是那个父亲是主角。这一个儿子离开父亲，是代表着当人离开了神之后，人生的遭遇会怎么样。在浪子的故事里面只给我们看见一个悲惨的结果，好了，没有太多的交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来探讨第一个问题，一个人离开了神，还是说一个离开了家的一个浪子在外家遭遇的事情为什么会那样。第二个问题，当这个儿子回家之后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什么，回到家他得到什么。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父亲把他儿子当有的身份尊贵都给他了，但是我们就要问，作为离开了神的人，当人回到神那里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人在这个关系上得到什么。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从飘荡到回家的这个主题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好，飘荡，人类的飘荡从哪里开始？我相信我们读创世纪必定会有这个印象，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我们说人类的流荡飘荡就是在亚当夏娃被赶离伊甸园之后的事情了，是。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是圣经里没有记载太多亚当夏娃往后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是从他们开始，但是我们没有不知道内容，不知道他们后来遭遇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能够透过亚当夏娃作为一个的例子来去探讨飘荡人离开神之后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个人却能够成为人类的代表，是谁呢？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哎呀，我觉得该隐，圣经把该隐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实在太有意思了。因为该隐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离开了神之后一个典型的一个的 model， 一个的模样。他所遭遇的事情，他所面对的事情，可能就是现今所有的人类所共有面对的一个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探讨该隐的故事。那今天我跟大家读的经文是16-24，但是之前我还是想有一点点的背景的内容跟大家来去看，然后我们才从16-24来看。我们陈弟兄麻烦你，就是从第四章哈，我们从这个的从这个第十一节开始吧哈。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纪的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前面就是亚当，该隐跟他的兄弟亚伯之间的矛盾，因为该隐妒忌的缘故，神喜悦亚伯的献祭，不大喜欢该隐的，所以这该隐就内心有气，但是又不能向神发，所以就向他的弟弟发作了。所以前面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在田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把这个弟弟杀了。然后神就来跟该隐有这样的一段的话，十一节开始，他说：“地开了口，就是神说，从你手里接你的弟兄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了，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第一个流离飘荡，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人表达。盖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个地，也是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盖隐的必遭七报。耶和华就给他盖隐立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我们就16-24，我们把它看一下。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啊，于是该隐离开那个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的之地。该隐与他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叫以诺。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了马土萨拉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希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希拉又生了土巴的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盖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儿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是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我把他害了。认到其实好，我也看不清，我也老没关系。好，那这段圣经很有意思。那当然这段圣经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讨的啊，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一一的每一个小段的都跟大家去探讨。那我就找一些的重点跟大家来去探讨。好，刚才我们之前读到就是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我相信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肉身死亡的人，是不是？当时没有其他人，亚伯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肉身死亡的人，意思是说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死过，肉身没有一个人死过，亚伯是第一个死了。谁杀的？该隐杀的。所以该隐是人类第一个杀人的人。想想这个的图画，该隐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他也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没有人死过吗？没有一个死的人在人的面前出现过。所以该隐当时在两个人起来的时候，把他亚伯杀的时候，我在想他在想什么。他可能是想把他教训一下，不想再把他打死了。打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死是这样，死了原来都是这样个样子。见过死人没有？好，如果没有见过死人的人，对死是一种很不真实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离世的人在一楼很靠近的这样来接触过的话， 你觉得死亡是个很不真实的事情，昨天我才跟他谈话，今天就说死了，不真实。该隐当时在想什么？当他把弟弟杀死之后，他看着这个他弟弟躺在哪里，摸一摸他，哎呀，冷的冰的，然后一动不动，他才意识到他死了。他不知道死是什么一回事，现在他是第一个意识到死，面对死亡的人。你惧不惧怕？告诉你，我很惧怕。我当牧师，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持丧礼。今天看见我们另外一牧师在这里，圣牧师哈、啊，瑞瑞的父母亲在哈、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哈、啊。我这个人是从小受了一些的小孩子的创伤。什么呢？我小的时候，我爷爷过世，我们还是在乡下嘛，那时候哈，怎么说呢？中国人，有人离世，那还是需要守夜的啊。那男生哈、啊，男丁哈、啊，都要回着哈、啊，爷爷在哪里？那时候我很小。面对这个事情我很害怕，内心里面很恐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的梦里面的噩梦都是我以前小的时候住那个房子哪一个的地方。我每一次梦见哪里，我都会很害怕，那是我的噩梦的一个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很让人惧怕的。该隐第一个真实的面对一个死了的人惧怕，我相信他一定惧怕。然后刚才我们读的故事里面，读的经文的里面，神把他赶出去，流离飘荡在地。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这样出去，有人见到我就会把我杀了。因为他的心目中，他对死亡是惧怕的，所以他说，神你把我赶走，我不见你的面，这个刑罚太重了，我出去一定别人杀，人家遇见我一定被我把我杀了。因为他惧怕死亡，因为他杀人他知道他也会被杀，所以他恐惧。该隐恐惧，因为害怕死亡，而死亡是他在面前很真实的摆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神要他流离飘荡在地，但是他不愿意，他要建造一座城。为什么建城？建城是把这个的地方围起来，然后让他所有的家人能够住在里面。因为有这个墙围住的话，有一点保障。哦，原来离开了神，流离飘荡在地，会被杀，这个感觉带来恐惧，因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是该隐他一生里面最害怕的一件的事情。他害怕死亡，他害怕的像弟弟一样在哪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惧怕失去安全感。当他建造一个城， 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他有一种虚假的保障在当中，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靠了。过去有神的同在，神成为他的保护，现在他没有了神，神说神要赶他走，你不能够再见神的面。他说，神啊，你这个惩罚太重了。为什么太重？原来没有神的话，他就失去哪一个的重心，他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他随时都可以没有命，没有命。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正是人类，这个该隐这个的惧怕，正是人类共有的典型的一个的模样。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死亡是惧怕的，我们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安全感的。当我们惧怕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是什么事情？人能够做什么？自己建造一些好像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的保障，是不是？为什么要存钱？为什么要买房地产？为什么要预备那么多的资财？为什么要读那么多的书？为什么要都是为了一种安全感？今天人类最缺乏的是什么？安全感。我们住在美国很安全，真的吗 ？No， 安全感是我们人类最需要，但却是最缺乏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好像浪子离开了家，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他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他都要自己去处理。该隐，外在他需要建造保护，建一个城。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该隐的孩子做的是什么，很有意思哈。如果我们读一下这些的发明的话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哇，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 technology， 对不对啊？住帐篷、牧养、生畜，然后什么吹箫弹琴，然后什么打造各样利器，然后那所有这些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哪些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就是非常聪明，是不是啊？非常非常懂得怎么样来去创造一些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舒服的一些的东西。为什么呢？该隐的孩子要去住帐篷、牧畜、牲畜。你知道该隐拿什么供物来献给神？田里的出产，原本他是农夫来的，原本他是靠着神的恩典在地上生出植物、生出东西，然后能够有这个的生活了。现在神说，因为你做这个缘故，地不再跟你效力了，你种地，地不会跟你生长，所以他没办法再成为农夫了。他如何能够建立更多的财富？打猎吗？不一定。牧养牲畜，所以很聪明。他为自己占取更多的稳定的资产。当然，一方面是为了要满这个保障安全感。他说：“想一想。”究竟一个人拥有财富、拥有资产的时候，是单单为了这个需要而拥有这个带来安全感吗？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买什么，喜欢什么啊？女生可能喜欢买，不晓得啊。师母，我知道便宜的东西啊。师母常常说我是一个很 boring 的人，又不爱打球，又不爱运动，什么嗜好都没有啊，没有什么 hobby， 说什么爱好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唯一最爱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啊？哦、watch TV 啊、yeah ！我唯一买最多的就是书。我家有很多的书，买书当然是从一个高尚一点的角度来讲，因为追求知识很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是喜欢拥有那些书。哎呀，每次当我坐在哪里，满屋子、满房间都是书的时候，我坐在那就很满足了。虽然我不一定每一本都看完，基本上我买回来很翻一翻，前面大概好看的我会看下去，不好看的我就放在一边了。买书带给我是一种的满足感，我看见拥有那么多的书的时候是一种的满足感，不是我需要，当然我也需要读书哈，但是带给我是哪一份的满足感。所以今天我问一问啊，有很多人他们已经很有钱了，他的钱可能他一生都用不完，为什么还拼命去赚？告诉我为什么？他赚的是不是捐给那些慈善机构 ？No way！ 赚钱不一定是有需要，赚钱是一种让人感到满足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赚钱还是工作，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你需要，那是为了满足。因为里面不满足，所以你希望能够拥有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要弹琴吹箫？音乐乐器在古代近东的宗教的里面，其实都是用来敬拜，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啊，祭怎么说呢？祭祀的时候都会用乐器，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单单音乐的问题，是一种心灵需要寄托，但是却没有的一个的投射。所以为什么有宗教出现？因为人的内心里面其实知道需要有这样一位。但是跟他断了关系，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的宗教？是因为人里面有一种不满足，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需要。为什么打造各样铜器利器？这些不是用来耕种的，不是用来狩猎的，用来做什么？打仗的。我在想，为什么人喜欢打仗？那今天我们一般人讲不会去打仗，男生你最喜欢做什么？打游戏，打球。为什么打游戏打球？啊？你赢了有一种的满足感，对不对？打游戏特别，输了没关系 ，Game over， restart， 再来。打球输了没关系，再来。是不是今天你想一想，所有这些运动都在争一样的东西，就是争取赢。赢带来什么满足感？今天人类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好战好胜？为什么要争权夺利？不一定是权跟利，更重要的是哪一种要赢的一种的感觉。人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透过这些的东西来满足。但是满足的多久？ 今天你打 game 最 top 哪一个了，过一个小时之后被人家打破了，是不是？今天你爬到位置最高，改天比你更高的出来了。所以这些争斗，这些赢永远是非常短暂的。想一想，有哪些东西是能让你满足的东西，都是长久，都是短暂的。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啊，很辛苦啊，在想什么时候我可以毕业了啊，我想我在毕业的时候我一定很高兴，很满足了。当我毕业行那个毕业礼的时候，我的人好像很麻木。完了整个的过程之后，感觉好像没什么。想一想，上一个月在那里拼命在写那个论文的时候，写到我都要吐啊！今天毕业了，觉得没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经过吗？你拿了这个文凭，第二天你就觉得没什么了。满足不满足？满足，但非常短暂。为什么娶那么多的老婆？情欲的问题。情欲满不满足？满足，但很短暂。该隐整个的，他跟他的后裔带给我们一个什么的图画？他们失去神之后，他们失去安全感，他们失去神之后，他们在世上拼命建造争取，希望能够满足他内心的空虚，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因为哪些东西不能够完全取代他跟神的个关系。浪子的故事虽然就是讲后来他那么的痛苦要回家，但是我在想，人类离开了神之后，不是一直在寻找一些东西来代替神，以知道他们可以无论是活得安更有保障也好，更满足也好，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得到过，一直都是在飘荡流浪。其实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词很有意思啊，当然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词就是 scatter 分散，一个词叫做 gather 聚集啊，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当我们说在基督教的宣教的层面上，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人都希望能够聚集在一起，彼此取暖，但是神却要人分散着全地，不是流荡，乃是分散到全地，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当然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观点。好了，我们来看，时间关系不讲太多该隐的事情，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离开神的人是失去保障，失去安全感，不能够满足，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浪子，回到家里面，回到父亲，回到家中之后，得到什么？还是说，我们远离了神的人，回到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选呢？启示录最后一章啊，我想如果创世纪是人类的开始，那启示录就是人类最终的终结了。那我们就来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22章1到5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一段的经文。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那上次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了很多哈，这些里面形容的东西都是一种 imagery， 一种的形象，一种的图画啊，来去表达一些背后很重要的一种的观念啊。那 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读起来有一些很是很面熟的一些的表达，是不是？好，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到神创造这个的六天创造完之后，第二章的创世纪讲到神建立一个伊甸园。好，当我们读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发现，哎，伊甸园里面的描写跟在这里所形容的有某一些的观念相同的。这里讲到这个地方在街道的当中有一个河，两旁有树啊，结满果子啊，神就在当中啊。然后讲到不再有黑夜，不再有黑夜，因为神光照他们啊，神就是光啊。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从21章开始的时候，不断提一件的事情，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会再有眼泪。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imagery， 很多的图像是来形容这些的观念的。比方说黑暗，黑夜，黑暗代表什么？黑暗是代表死亡。所以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渊面黑暗，是黑暗代表没有生命。然后神说虽有光，就光，光进入这个世界，光代表了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就是那个光，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黑暗不再有了，死亡不再出现，只有什么？只有光明。光代表了生命。原来在永恒新天新地的里面，不会再有死亡，只有生命。因为与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了。所以回到神离开神的人跟神建立的关系之后，所带来的不同是什么？正是跟该隐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对比。该隐所面对的是死亡，然后属于神的儿女们所面对的是生命。不再有死亡，只有生命，因为人已经与这个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了。那我们请问，如果该隐之所以惧怕，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死亡，现在没有死亡，只有生命的话，带来是什么？带来什么的保障？安全啊。那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还记不记得这句话？然后耶稣记下来 说什么？但是你们不要怕，你要知道耶稣说什么？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Wait a minute， 耶稣如何胜过世界？请问耶稣如何胜过世界啊？他给罗马人钉在十字架，如何胜过世界？这个世界把他钉死了，他如何胜过这个世界？复活了，他胜过世界，是胜过了死亡。人犯罪离开神之后，不是我们肉身不死，乃是我们会胜过死亡。胜过死亡与不死是两个事情，明白吗？不死是 活到一千岁一万岁不死，那个是叫不死。胜过死亡是你死了，但是你胜过，你不会死，在生命的永恒的里面你不会死。这是我在想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哈，所以我就是提出来哈，我自己的理解哈。当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会不会肉身会死？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他会死，肉身他会死的。按照物质的受造，有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实现，他会死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却把一个解药给他，就是生命树，吃了这个树，他不会死，他在永恒的里面。所以在人类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信耶稣，不是我们肉身不死，不是的。耶稣胜过死亡是耶稣胜过世界是胜过了死亡，所以耶稣说你们，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不再惧怕死亡了，死亡对我们再不会成为威胁了，死亡再不会成为我们在哪里惧怕而需要自己保护了，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权势。保罗的用词，所以不再有黑暗，只有光，只有生命。当这个生命的当这个生命的源头跟当人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跟永恒连在一起了。刚好跟该隐所遭遇的作为一个强烈的对比。那究竟除了不死亡还有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有一道河，叫做生命水的河，从神的宝座，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在神的宝座流出来，就是神掌权、神的位置、神在的地方。这个河两边有生命树啊，所以有生命河，有生命树。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立刻想到有河有树，你会想到什么？我们最喜欢的诗篇，诗篇二十三之外，主要还有呢，诗篇的第一篇，对不对？我们跳过去，诗篇第一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一篇。那我相信这一篇诗篇第一篇是我们很多人很熟的，但是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个的诗篇。有没有？刚才好像有没有？有吗？有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好，好，是吧？那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因为翻译的缘故哈，我们跟希伯来文跟原文有一点点的区别。英文呢就比较按照希伯来文的哪一个的表达，就是说把有福还是说福放在最前面啊。我们中文的翻译因为这样比较通顺，所以呢就把这个有福放在第二节的最后啊。但是是原文是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有福。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下面的表达，跟神同在有什么福气呢？我们追求什么能够让我们的福气呢？这里说描写到什么？他说一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也可以成为一个训诲，还是说一个 instruction， 还是说一个的训词，还是说神的话语吧啊。喜爱神的话语的昼夜去朗读思想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为什么？ 然后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因为他爱神的律法，神的话昼夜来去思想，他就要成为什么一个树，应该说这个树被栽在溪水旁边啊。什么叫做被栽在溪水旁边？我们中文翻译是栽在溪水旁，应该是说这个树本来不在这里的，这个溪水旁本来不在这里，现在把它移植了，来栽在这个的溪水的旁边。意思是说本来这个树没有机会能够吸收这个水分，现在被移植放在这里，栽种在这里，以至于它可以吸收这个的水分。这个正是我们读圣经里面看见一个的观念，我们过去本来不属于神的，现在神把我们拯救的时候，把我们带入了神的家里面去了。按时候接过去，夜死也不孤单，反他做的尽都顺利。跟我们刚才启示录里面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很有意思。为什么朗读还是说昼夜思想神的话就能够得到有福气呢？如果我们刚才看的该隐和他的后裔为什么要牢牢怎么说呢？怎么辛劳的去建造那么多东西，堆积那么的财富，追求这个的宗教的信仰，追求这个的争斗哈、追求这个情欲的事情，为什么追求这些？因为他不满足。刚才我们说了，人的不满足就希望能够用别的东西塞进来，看看能不能够来满足一下，能够。但却很短。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当一个人原来对神的话有爱好，喜欢昼夜去思考，然后去朗读，来去思想神自的教训，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就不缺乏了，他就满足了。因为他们什么，他被栽在这个溪水旁，每天都有很丰富的水可以吸，他可以在哪里不会缺乏了。所以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都不缺乏了。为什么我会不缺乏？缺乏是什么？缺乏的英文就说我都不想要别的东西，我不需要想别的东西了，我在哪里就满足了。为什么神的话会让我们满足？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究竟圣经作为一本神的启示给我们的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会想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啊，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欲教训读者，选归经教呢，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为什么是那样？究竟我们读圣经带来是什么的结果，以致到我们能满足？想一想，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读圣经满足？读圣经让你得到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不是这个。读圣经让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让我们认识神他是谁，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这份的关系，然后懂得怎么样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结出果子。那你说有什么福？为什么我们的不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所有这些我们需要追求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有限的。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乃是认识一个无限永恒的创造主，掌管宇宙万物的一切。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想法，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处在一个战争的一个的局面的情况的底下，想一想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有哪一样你能够抓住它是属于你的，请你告诉我，现在以色列那个打仗加沙那个地方，你说哪些人有哪一样东西他可以抓住说这个东西我的，嘣，没了。原来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以为可以拥有的东西，原来随时一秒钟就可以完全没有了。请问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一样的东西你能够告诉我你永远得到永远有的？Yeah, Amen。 所以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当我们跟永恒连上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胆够胆来说，就算我所有东西都没有了，连我的命都没有了，但是我跟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这个是不能断的。这个不能断的这个关系，就让我们感受的哪一份的永恒的满足。时间关系，我就跳过一些想讲的，跟大家来思考一个的经历，一个不是我的经历，是一个以色列的耶稣的门徒的经历。在路加福音24章讲到有两个门徒，他耶稣死了之后，他们灰心丧胆，没有了，跟随的老师都死了，他们就打算回家去了。24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他们回到一个叫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两个的门徒走啊走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走在他旁边跟他们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了很多东西，他们不认得那个是耶稣。到了最后，耶稣在吃饭的时候举起那个的猪血的一个的举动的时候，哇，突然间他们眼睛明亮，原来是耶稣。圣经怎么形容他们？当他们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离开这个他们以为是神同在的地方，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回家回去过去的地方的时候，圣经写着他们面带愁容，心灰意冷，没有盼望了，就一边走一边走，可能在哭。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后来他知道那个是主耶稣，然后他们彼此的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路加24章，刚看这一节。路加24章32节 ,24章32节。Luke 24章，好，他们就在说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为什么火热？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讲圣经，他们心里面就哪种的灰心失望，心灰意冷，没有了，心里面火热起来，为什么？因为耶稣透过圣经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神在世上他的安排，这个弥赛亚怎么样来到，然后要完成这个救赎是什么一回事，带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图画。当他们眼睛只看见眼前这些的局面的时候，面带愁容，心灰意冷，但是当耶稣 带领他们看见神的作为，看见永恒的时候，心里面就火热起来，有盼望了，有出路，有一个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今天我们之所以不满足，来来回回都是问那三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更不知道我们在世上浑浑噩噩的过几十年干啥，不知道。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满足。有时候我对那些的宣教士，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敬佩他们。我所认识的一些的宣教士啊，我的一个导师，一个的 mentor 哈，加拿大人啊，十几岁他就离开加拿大去中国做宣教啊，什么都没有啊，连话都不会讲啊，但是他就去了啊，去哪里做宣教，一待就几十年啊，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他不单只是带人信耶稣，他更给当时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孩子父母亲离世了流浪，他就把他收起来，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孤儿院，让很多孩子不单只有生命，而且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放弃很多东西，几十年在中国。我也认识另外一个的弟兄，一个医生，好好的在美国做医生，生活也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他很爱主。我跟他在加州的时候啊，我们早上一起去灵修读经，他在做医生的过程里面修读神学，毕业之后他就回到中国，在一些很落后落后的地方做医生。我在想，这些人是干嘛的？讲安全感，有舒适的生活不是更有安全感吗？物质的东西，富足的国家不是更有满足感吗？为什么却要去那些的地方那么的念老贫穷？尤其他回来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在那个地方啊没有厕所，晚上去厕所还要拿一根棍条，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猪啊，你要一边赶一下。很多年前去了哪里很久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他们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生命在谁的手中。他们满足不是满足这些拥有的东西短暂的，他们满足是因为他在做永恒神所喜悦他们做的事情，带给他们是永恒的满足。辛苦吗？告诉你很辛苦，但却有喜乐。没有喜乐他不会在那里待十多年。带着眼泪，带着怎么说呢，心不甘情不愿，你 fulfill 两下子你就回来了。 unless 你是带着喜乐满足，你才会继续走下去。是什么让他能够这样做？神指示的话让他更认识神，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知道神的心意，也愿意走在神的带领的当中，过一个神认为是最适合他的生活的生命，带来了满足。弟兄姐妹，两个对比，该隐惧怕没有安全感，拼命去争取的只是 短暂短暂的满足。在神的家里面，不再惧怕死亡。在神的家，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有福不是因为拥有多少，有福是因为你能够享受神给你的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圣经就把两类的人摆在我们面前，属于你的人跟不属于你的人，两个不同的结果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多少时候我们人没有这样一个的属灵的眼光去选择正确的道路，只追求眼前的满足，眼前短暂的保护，而失去了永恒你所赐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你的话，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活着，你知道我们过的生活不是一个无奈的，不是一个因为看见环境而心灰意冷的，让我们因为看见这个永恒这个图画，我们心里面的火热起来。哦，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的盼望来到你面前呼求，主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